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犹大书。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就是第五到十六节。刚才我们一起诵读的十四到十六节是一个代表性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第五到十六节。我们还记得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犹大就特别提醒我们，因为有一群不敬虔的这些挂名的信徒，他们是假师父来散布那些谣言，错误的教导，来迷乱弟兄姐妹的信心，要来毁坏教会信仰的根基。所以犹大就特别提醒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一个完整的真道，从耶稣基督，从他的门徒、学生、使徒所领受的这一切的真道，现在我们就要站起来为这个真道来竭力的争辩。接着就在五到十六节，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段经文，犹大就举出了这些犹太人的历史上面的发生的几个事件，特别来提醒我们能够警醒，为真理来争辩。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那现在我们来看雅各所提出来的这些所谓的不敬虔的邪恶的挂名的信徒，这些假教师、假师父，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十六节。首先我们看五到第七节，这边告诉我们，就这一批人啊，他们共同特征的第一个点就是悖逆，不肯顺服神。请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所以第一件不肯顺服神的犹太人的历史的重大事件，那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发生的这一段的事件。这一段的事件就记载在民数记十三和十四这两章。我们都知道，这些以色列民一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一路上上帝就用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在带领他们，包括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他们一离开埃及来到红海的边沿的时候，神行了大神迹，使浩浩荡荡的红海的水就分开，中间就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让两三百万的以色列民在逃难的这一些老弱妇孺平平安安，一个都没有失落，就渡过这个红海。当埃及王法老的追兵从后面赶上来的时候，神又让这个竖立起来的红海又复合回去，所以这些埃及人的军兵一个都不留的葬身在红海里面。这个神迹够大了，但是以色列人这一路走下去，就是不信，刚硬的心，埋怨神，试探神，甚至于在来到迦南地的南端，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一瞬间，最重要关键的时刻，摩西先差派十二个派系的这个首领进去勘察，打听看看他们要进去这一块迦南美地 到底这个时候状况是如何，回报给摩西，然后接着就要进入迦南地了。四十天之后，这十二个领袖回来回报给摩西。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刚才说的《民数记》十三、十四这两章。这十二个领袖当中有十个，他们就所谓的报恶信，他说我们看见的那边人很高大，骁勇善战，城墙很坚固，我们打不赢也攻不进去，我们去就是送死，我们不如回埃及地去吧。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说神既然应许把这一块美地赐给我们，他就会想办法带领我们进去，我们不能够叛逆，不能够背逆我们的神，因为带领我们进去的不是我们，而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全能的上帝，所以他们对上帝的应许是有信心。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以色列人听信了这十个领袖的负面的消息，结果差不多要暴乱了。圣经记载他们就是可能就是用现在的话语说要起革命了，要把这个摩西亚伦罢免掉了，他们要自己立自己的王来带领他们，而且用石头要把约书亚加勒两个人活活打死。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神出来讲话宣判他的审判刑罚，就是凡是发怨言的这些以色列人，在二十岁以上的一律不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成全他们的愿望，说要做蚱蜢，要死在旷野，所以神就成全他们，让所有以色列人陪着这一群人在旷野又多漂流了将近四十年，最后才让约书亚加勒带着老弱带着这些妇女和小孩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就是这个历史重大的教训的故事。希伯来书三章八到十九节就特别提出来说，这一批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而暴死暴毙在旷野，就是因为他们硬着心不信上帝，也在试探上帝，一路发怨言所引来的结果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历史教训。犹大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的呀，但是现在我仍然要提醒不要健忘。第二件历史的事件就是在第六节，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边讲到堕落的天使，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他们。有关于天使的堕落跟魔鬼的关系，圣经记载的不多，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去思考的大概只有以赛亚书，还有就是以西结书。那现在我请各位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如果有圣经你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二到十四。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天上 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这里让我们约略可以有一点点资讯，可以了解到天使是怎么样堕落的，骄傲自大，要取代上帝的位置。哎，结果他们失去了本分，越过他们当做的事情，他们只是被造来服侍神，他们却想取代这位上帝，所以就自甘堕落啊，被打到这一个啊坑中阴暗的地方，拘留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在以西结书28章1到10节，这个地方大概是在讲一个叫做推罗王，他骄傲自大。解经家把这个引申来应用说，这里是在暗暗的指着天使的堕落啊，所以这一段圣经也可以给各位做参考。第三个圣经，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有一节是这么说的，10章的18节，我们看17节好了。耶稣曾经差遣70个人出去传福音，结果呢，那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耶稣就回应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这一节这一句话就被应用来，就是啊回应了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所说的这个天使的啊堕落啊。好，那现在天使的堕落被拘禁起来啊，我们再看更接近的这个圣经，那就在彼得后书2章4节。彼得后书2章4节就是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哎，这句话跟犹大书呢是互相的呼应。再看到启示录第20章啊，有关于撒旦魔鬼啊，被称为就是堕落的天使等等的这些记载他们的结局。启示录20章1节，这边说，我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月石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那必须暂时再把他放出来。好，我们跳过去，看到第7节开始。启示录20章第7节说，那1000年完了，撒旦呢，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之道，永永远远。所以就从这两处经文啊，回过头来印证这个犹大所说的第6节，那已经是非常清清楚楚，堕落的天使现在已经被主用锁链捆住，把他拘禁在那个黑暗里，而且是永永远远，有一天要下入那个地狱的硫磺火炉里面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但是撒旦魔鬼啊，还是做最后的这个挣扎，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你看到现在啊，那么多的败坏犯罪啊，就是这些邪恶的天使、堕落的 堕落的天使、邪恶的魔鬼啊，最后的垂死的挣扎。要知道他们已经被我们主耶稣基督打败，现在呢暂时放着，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刚才启示录说的，最后就把他们丢在硫磺火炉里面。所以来到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绝对不要泄气。我们知道深夜已深，但是黎明即将来临，我们就要好好的在坚忍一刻，那耶稣基督就再来了，他就是得胜的大君王，带给我们永生。好，这是第二个历史的事件。那第三个历史的事件就是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样他们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大就提出第三件以色列人都清楚明白的历史的教训，那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罪恶之城曾经被上帝用天火把它整个的毁灭。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8章、19章啊。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那老百姓犯罪作恶，罪恶滔天，已经满盈了，到了极点了。上帝给他们多次悔改的机会，他们都违抗，上帝不能够再容忍了，所以最后愤怒的刑罚就临到，天使就下来，神的使者就下来，要来拯救这个城里面的有一个人叫做罗德这个家庭。那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为着罗德的缘故向神祈求啊，能够救赎，至少有一个义人，十个义人都好，求你就救赎吧，不要整个毁掉。所以上帝特别怜悯，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祈求，所以派使者啊到罗德的家，把他们一家从天火灭城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天使告诉他们赶快出城往高处跑，不要回头看。结果呢，罗德的太太还是贪恋着他留在家里的这些可能物质的享受，回头观望，立刻就成了一根岩柱，跑不掉。到今天工人凭吊来提醒我们，那剩下罗德跟两个女儿逃生。好，这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人，圣经说什么？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啊，是什么意思呢？行淫已经是神不允许的罪行，他们还是随从逆性的情欲来行淫呢？那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男女有别，有不同的功能，男女结合，在婚约之下成为正式的婚姻，这个叫做顺着神给他们的，给人类的一个性情需要，成家结合，生儿养女，这是顺着神所给人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本性。逆性就是反其道而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男男女女苟合，所谓的同性恋，就是这一件事情，这是逆着神所创造的人的正常的本性，是神所不容的。所以罗马书啊，1章26节、27节啊，各位请翻到那边，我们来看一下，就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罗马书的第1章26节说，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够清楚明白的吧，他就是在回应刚才所说的索多摩、俄摩拉两个城市那里的人所犯的逆性的情欲的这些罪行，那就必须要受到永火的刑罚，那天火下来烧成灰烬，永远的灭亡。所以这三件历史的见解严严的警告着以色列人，也警告着我们。接着我们再看第八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一批人，第七、第八节一开始做这些做梦的人，你看，就是指犹大在特别特别防范他们的这些不敬虔的挂名的信徒，这些邪恶的人，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假师父的这一群人啊，他们的恶行啊，前面呢举了三件历史的事件来提醒以色列人，现在讲的就是现在各位以色列人，现在你遇见的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有什么罪行啊？这些的错误犯罪的行为没有，就是这一些啊。接着下去要讲的就是这一些，第八到第十节啊，就是他们任意毁谤教会的这些领袖掌权者。看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啊，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你看这群人啊，他们也是随从他们逆性的情欲污秽了身体啊，也是生活非常的糜烂纵欲，所以就毁了自己的身体。更进一步的，他们还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主治的在尊位的都是指教会神所设立的神的仆人，就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一样啊。好，那这一批人呢，他们是做梦的人，邪恶的人，做梦的人，每一天呢丧心病狂，妄想梦想啊，要来夺取神所设立的这些仆人，这些仆人他们的职位多么的神圣，是神所差派来的。所以这批邪恶的人轻慢，就瞧不起、轻视、鄙视这些啊，比如说今天的传道人啊，当时的这些神的啊，代表神来服侍众人的这些仆人，被藐视，再来被毁谤，哎，说不实的谎言来重伤、来毁谤。你看看这一群人多么的邪恶啊！再看第九节，雅各就提出另外一个证据啊，一个例证，来跟第八节所说的这一群堕落的邪恶的假师傅互相的对照，那就是天使长米迦勒的事情啊。这里说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首和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啊，罪责魔鬼，只说主责备你，但这些人却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你看到没有，把第九节跟第八节拿来啊，明显的对比。那第九节所说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这段故事，圣经是没有记载，犹大大概是引用圣经以外的其他的资料，但是圣经记载着很清楚的，就是摩西 神没有让他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死了，神是亲自替摩西来埋葬。一般人死了就是自己家属把他葬了吧。如果是对社会啊国家有贡献啊，再更高级一点就是国葬。像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国葬，全世界同时40几亿的人透过这个啊媒介物啊电视啦 啊电脑啦手机啦等等这一些，在同步来参与或观看他整个的葬礼的过程，非常的伟大，被国葬难得有几个，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元首到伦敦去向他致意，送这个女王最后一程啊，这人间至高的荣耀。但是摩西他的葬礼胜过国葬，是神葬，只有这么一个，神特别来主持摩西的葬礼。你看看他的荣耀远远胜过英国女王二世，你说是不是？那这是圣经明明的记载。那第九节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看贵为天使长的米迦勒，他有那么大的权柄来跟这个魔鬼在争辩，而米迦勒尚且那样的谦卑自我节制，没有滥用他的权柄来责备来毁谤魔鬼，只是说责备你的这个权柄在神的手中，我不毁谤你，不责备你，虽然我有这个权柄，而且魔鬼你实在是应该被责备啊，但是我不要越过上帝的权柄，让上帝亲自来责备你吧。这里就跟前面说的，你看他们啊毁谤这个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你看那样狂妄自大的这些邪恶的不敬虔的挂名的信徒，这些假师父假教师，两个完全是显明的对比。好，这边继续看下去，第十节一开始说，但是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越权了，自大了，狂妄了，来攻击这些教会的这些仆人啊，神所差派的仆人，就是在毁谤，在攻击差派他们的这个主，同意不同意？哎，今天在教会你攻击传道人，就是攻击差派他们来到这个教会服事的这位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对或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人无知啊，他们这样攻击，他们这样毁谤，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所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无知啊，所以他们说了他们所不知道的。接下去说，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是一样的，在他们毁谤的这些事情上，他们自己败坏了自己，他们攻击所说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而就他们这些无知的头脑所知道的跟畜生是一样啊，他们没有我们一般人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说人当说的话，他们所说的都不是人所说的当说的话，而是畜生所说的话，所以这一类人比畜生还不如。虽然挂一个名说他们是会教导人的师父老师，但是他们是假的，外面看起来好像正人君子，但是呢里面呢是畜生还不如的那种 污秽肮脏的那种啊本质。哎，他们因为没有灵性，所以所说所做的就跟畜生是一样，而且最后是自取灭亡。我们再看一下彼得怎么说啊，在彼得后书啊第二章这段话，等一下我们会回过来再来看啊。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哎，听起来不就是跟犹大所说的这句话完全相同吗？他们就是跟畜生一样啊。而这一些人，你再往前面多看的几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这是假师父。你看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不就讲了吗？已经假师父都出现了在我们中间，正是犹大来提醒这些众教会的，完全是不谋而合。所以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就自己遭遇败坏了啊，跟犹大所说的完全是相同的一件事情。好，这是第二个，这些假师父假教师他们是任意毁谤掌权者。那第三件呢，他们的恶行是什么呢？就是十一到十三节，就是他们披戴着很敬虔的宗教的外衣，那却是虚假的，就十一和十三节所记载的。我们来看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哎，欧弟兄，我请你把我那个大纲打出来好不好啊？谢谢，把大纲放着给弟兄姐妹看。好，大家可以看着我的大纲啊，看着你自己的圣经。好，谢谢。那现在我们来看，讲到第二段的第三点啊，就是披戴着虚假的宗教的外貌，是十一到十三节。然后这里啊，又举了几个历史圣经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啊，来做一个借鉴。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啊，一开始说十一节有祸了，就是接着前面的那一句话说败坏了自己，有祸了啊，就是完蛋了啊，一定会完蛋了。怎么完蛋？上帝的刑罚要临到他们的头上了，哈哈，上帝要重重的刑罚他们了啊！为什么？因为第一，走了该隐的道路。那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哎，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再去看啊，你可能也很熟悉，那就该隐是谁？该隐就是亚当夏娃的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那该隐的道路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讲到该隐来献祭给上帝，同时该隐有一个弟弟叫做亚伯，他也来献祭，结果上帝说喜悦亚伯这个人，他有信心，很正直，明白上帝的意思，顺服上帝的意思，照上帝的心意来献祭，所以上帝也因此喜悦他所献的东西。而相反的，圣经又说上帝不喜悦该隐，也不喜悦他所献的，因为该隐所献的，哎，该隐这个人照圣经来说，你如果看到后面啊，希伯来书啊所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这边提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什么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所以这里 虽然是讲亚伯，说亚伯所信的，所献的是出于他的信心。刚才说明了，信心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照神的需要、神的要求来献祭。就说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换一句话说，该隐所献的不是照着信心，不是照着明白神的心意，不是照着顺服神的心意来献祭，而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我要这样献就这样献。所以这个人没有信心，不得神喜悦，而且连带着他的祭物神就不喜悦。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结果该隐就因此自以为意，认为我献的为什么这个上帝不喜悦，他反而愤怒、记恨、嫉妒他的弟弟，因此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记载人类的第一件的凶杀案，是哥哥杀了这个弟弟啊。那你再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看看有什么评论。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啊，跟犹大一样，提醒我们不要走该隐的，学该隐的这个样子啊，不可走该隐的道路。他是什么？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这是撒旦魔鬼在做事，背后在主导，但是该隐却愿意做撒旦魔鬼的打手啊。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换一句话说，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亚伯是善良，该隐是邪恶的，因为他是属魔鬼的啊。这里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该隐的这一个啊个人的失败是在哪里？就是自以为义，然后又产生嫉妒，产生仇恨，产生杀人的错误犯罪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历史人物就是巴兰，就又说这一群人又往利，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来直奔。那巴兰是谁啊？那我们就要看看圣经，就是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二章。这个巴兰是以色列的先知啊，但是他是贪爱财物，贪爱钱财，因此摩押王知道这个先知爱钱如命，就抓住这个弱点，就拿一些财宝财物来贿赂他，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哎，那亚这个巴兰居然这样做了，见钱就眼开，他有贪图物质的这个心，贪图财物，所以就犯罪行恶。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不是说吗？贪为万恶之根，犯罪你看很多都是跟贪有关的。所以贪就是心里面的贪欲，贪恋的私欲一发作，就产生了犯罪的行为，贪钱啊，贪名誉啊，贪女色啊，贪权力啊，贪这一个贪那一个，根源都是从贪而得来的。哎，当这个巴兰接受贿赂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要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命令使者在路上拦他，拿着刀要杀他。这个先知却看不见，但是他所骑的那一头驴，畜生啊，我们说的，或说人啊，嘲笑他笨得像驴一样，聪明的像巴兰先知。啊，巴兰那么聪明，看不见神的使者挡在路上要拦阻他，笨的愚笨如驴的这一头驴却看见了。你看 到底是人笨啊，或者驴笨，是人聪明或者是驴子聪明。因为驴子看见了，所以就闪躲，终于救了巴兰，不被天使把他灭掉。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看见了，这就是巴兰。他因为贪爱财物，要来误导以色列人去犯罪。第三个历史人物，那就是啊，可拉党，然后在可拉背叛中灭亡了。那可拉又是谁？那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可拉是一个利未人。那我们知道，祭司是出于利未人的亚伦的这个族系下来的，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可以当祭司的，但是只有亚伦这个利未人的家族这一支才能够担任祭司，这是神所选定的嘛。可拉呢就不服气了，哎，他就抗议，向摩西、向亚伦抗议，凡是向神所拣选的仆人抗议的，就是抗议他背后拣选这个仆人的上帝。请记得这一个，表面是抗议摩西，骨子里面是抗议上帝啊！请记得了，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包括牧师都在内啊，小心，一定要顺服神所差派来的这个权柄。如果抗议了、埋怨了，就是抗议神所差来的这一个人的后面的这一位神，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尤其是弟兄姐妹对传道人的这个关系，我们不是在为传道人说话或辩论、辩护，很多传道人也犯了罪，但是我们要谨守这个本分，让神自己来处理吧。啊，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可拉，那神的愤怒就下来了，哎，他要越权啊，所以结果就让整个的地裂开了，可拉跟随可拉的这一派人，所以叫做可拉党，还有他们的家属，什么一切都淹没在那个好像地震一样裂开来的那个大坑大洞的里面，整个毁灭掉了。所以这是很严厉的历史的教训。所以雅各就用这三个啊，再来提醒说，哎，这三类的人啊，他们是披戴着虚假的宗教的外貌啊，你们要好好的去分辨，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随身附祸，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一起犯罪堕落，然后一定会被刑罚，一定会灭亡啊！这是严严的警戒。哎，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从第十二节开始啊，就来说明这一些呢，披着虚假宗教外衣的这一群人呢，他们的啊这个行为，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十二节，这样的人就是指前面的啊这一些啊，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所举的历史的事件，还有这几个人物啊的失败啊，那来说明这些不虔诚的挂名的信徒、假的教师这一群人啊，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在爱席上面与你们同席的时候，正是教师。爱席就是爱宴，华人教会很特别啊，好像听说我们的教会现在恢复了每一个月一、三两个主日啊，崇拜以后有爱宴，对吧？我去过你们教会几次，正好就是有爱宴嘛，但这两年就没有机会啊。这爱宴非常好，大家在一起彼此交通分享， 下一次安排我第一周或第三周好不好？我很想跟你们一起吃个饭嘛，不是喜欢吃饭，而是喜欢在那个时候跟你们有见面嘛，哈哈，谈谈话嘛，你说是不是啊？好，那现在我们回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就是耶稣设立的这个逾越节的啊，后来变成我们现在在吃逾越节的时候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圣餐嘛啊。那么在那个之前，那犹太人的习惯传统是聚在一起来吃饭的，叫做爱宴啊。那吃过爱宴以后就来守主餐嘛，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有一些教导嘛，有些人在爱宴里面啊大吃大喝啊，喝得烂醉了啊，这失去了体统嘛啊。好，这是他们的背景啊。那这些人你看也混进来了，一起来吃爱宴，吃爱宴呢是就是爱的团契，爱的交流啊，啊是最坦诚的啦。是有共同生命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啊，没有自私，没有诡诈，就是这样很诚恳的，很单纯，很清洁的良心里面的爱心的流露嘛，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交接嘛啊。结果这群人混在当中做犯罪的勾当，他说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是变成交食，哎，你看那个小字是吗？就是污秽肮脏的东西。本来我们吃饭是非常圣洁，心地非常的圣洁，为了大家在一起透过这个吃饭大家来交流主内的团契，是吧？动机多么的纯净啊，爱心多么的清洁啊，这样的做法上帝多么的喜悦，我们多么的喜乐啊。但是他们却是利用罪属灵的时候，大家最和睦最打开心门的时候，接纳的时候，他们在做坏事，把这个整个的都污染掉了。雅各这边比喻成他们就是那个啊礁石，礁石就是深藏在海底，那船从那边过的时候因为海水比较浅，可是也看不到那个礁石，它藏在底下就出礁了，一出礁船经常出船难沉没的，那这是非常危险。也就是这一些是隐藏在里面的犯罪的啊，这些行为有一天呢要暴露出来，一暴露出来就把教会整个就像爆炸掉一个一样的道理，像使教会的这一条船整个搁浅甚至于沉没。好，这个比喻，这是第一个啊，他们假冒为善。再来接着又说啊，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却无所惧怕。哎，他们在牧养教会啊，教导啊，他们不是奉献的心，不是出于爱心来牧养神的羊，而是想从这些一群神的羊身上剥夺得到好处。耶稣说好牧人喂养舍命，但是那些假冒为善的假的牧人进来就把羊抓来 BBQ 烤羊肉，同意不同意？哎，所以这一群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他们不是奉献自己委身甚至于牺牲生命来服侍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却反而是把弟兄姐妹当作待宰的羔羊，从他们身上来敛财得好处，这些就是假牧人啊。所以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哎，他们只管自己而没有在属灵上来喂养这些群羊啊。他说无所惧怕，你看天不怕地不怕，根本不怕神的刑罚，不把神的警告神的刑罚当一回事。接着这边又形容这一类的人是什么，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云彩挂在天空有时候呢把太阳遮蔽，我们都看不见日光，可是它又不下雨，像我们干旱的时候希望能够下雨， 下雨之前必然有乌云，这些云彩出现，足够亮它就会下雨。结果这些只看到云，但是不下雨，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风一刮就把他们给吹散了。所以这一群人他们的功用像没有雨水的云彩一样，外表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对人一点益处都没有。而且他们轻飘飘，因为没有雨在当中，就咻风一吹烟消云散，所以他们没有根基啊。看看这一个啊，好，再来一个，就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所以犹大又形容说，这些人一棵树长得很茂盛，但是不结果子，这棵树就是没有用的，要把它拔出来，因为这棵树是死的，至少是坏的，所以必须连根拔除，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施肥了，这些都没有用，因为它是死的，或它是假的果树。圣经教导我们看果子之树嘛，看果之树大概有两种，第一，看这些树的品种，它是橘子还是桃子；第二，同样是桃子或同样是橘子，就看它的品质，是好桃子树或好橘子树，是不是长得果子又大又多又甜又香又好吃，这是好树；或长得又少又酸又涩，这些是坏的树啊。所以看果子树可以知道树的品种和树的品质。所以这些你看，他们根本不结果子，白占地图，所以只好把它砍掉了。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说嘛，真葡萄树跟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枝子。第二节那边他就说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修剪，把不结果子的要修剪，剪掉，不要浪费养分，因为他们是死的，不结果子。啊，那你再继续看下去，第三节、第六节，不结果子剪下来是把它烧有用，因为它不结果子。所以犹大这边也就是回应这一个，一棵树是死的树，不结果子，没有用了，砍掉，白占地府，浪费这些养分。所以这一群人就是如此，看到了没有？所以犹大用这样的几个来比喻也非常的切题。再来一个13节又更进一步的另外一个比喻，说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沫子来，他们像那个海浪一样，海浪做什么？会把船翻了，你知道吧，兴风作浪。再来一个，因为这样翻滚的海浪就把里面很脏的这些东西就翻出来了。最近我们常常看到在海边飘过来的一望无际的铺满的这个海面都是什么？都是塑胶的东西，塑料袋、塑料瓶，你看看，这些是有毒有害的东西啊！就像这里圣经所说的啊，这边翻腾的海浪，把这个肮脏的废物呢，都引出来了。肮脏的废物是什么？就好像人里面把心里面的苦毒都吐出来了，引起纷争，引起这个争端 ，bitterness 苦毒啊。就带来纷争不和。你看雅各书第3章第14到16节这边就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你看苦毒生出来的就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有嫉妒，有纷争，有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就是败坏人的事，败坏信仰的根基，动摇信徒的信心的这些的事情。好，这些人就专做这些邪恶的事情。最后一个比喻说，这些人又像什么呢？又像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流星，哎，行星或各样的星辰，它的运行有一定的轨道，这是神所设计的。但是流星就是没有轨道，噗，乱闯乱撞，就是流星。用这个来比喻这一群人， 不按照神设定的真理的轨道来行，乱闯乱撞，像一颗流星，流星在黑夜当中咻化空而过，看起来好像很鲜艳夺目，咻马上就不见了，因为它没有轨道，不晓得飞到哪里去，就空气摩擦的力量的结果就烧毁掉了。哎，这个形容实在是真是啊！我看到犹大这几个比喻，这个历史事件真是一流的，太好的例证了啊！我们都想不出来啊，来描写这些的恶者。你看这个像流星一过呢，哎，天空还是一片的黑暗，你看不到他们了，一点用处都没有。本来这些星辰是要来照亮黑空黑暗的空间空中的啊，结果他们不是没有发挥功能，飘像流星一样脱轨而去，就自我销毁掉了啊，因为他们脱离掉真理的这一个轨道。好，最后就是来到14节到16节啊，就是指出这些人他们言行狂妄不敬虔，他们的后果到底是怎么样。那这里所讲的就跟以诺就有关了。哎，提到以诺各位一定很陌生，哎呦，以诺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挪亚，那怎么有一个人叫以诺呢？我曾经讲过以诺的故事，前两天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带查经就查就业人物，查到以诺，我到处去讲到讲这一篇以诺的故事，我就问这个传道人和问这个会众，听过以诺故事这样讲到的，或者是你是传道人，你讲过以诺故事的，请举手。二十年来，举手的不到十个人。哎，你也试试看你们啊，或许说没有一个人举手，那这是很正常，因为这一个人实在是算是一个啊，不是很凸显的一个人物。圣经的记载只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的21到24节，再来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5到6节，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犹大书现在看的14、15这两个地方，所以总共这三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把它忽略掉。好，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以诺啊，以诺是亚当的算起来第七代的这个孙子，他曾经预言，所以以诺就是圣经所记载最早的一个先知。他说看啊，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人所说顶撞刚愎的话。那这些人是什么？私下议论，传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那我们就先看十六节。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的言行不是正派的人 啊，我们都知道了，从头到尾，从第一节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你看他们都是在埋怨的，都说负面的话，都随从自己的那个情欲 啊，逆性的情欲啊，口中说那些狂妄的，不仅狂妄，是夸大不实，是虚谎的，是骗人的谎言。再来一个就是要得好处，处处讲那些让人脸红肉麻兮兮的奉承的话，拍马屁的话，哎，堕落的到这一个极点。然后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哇，作威作福。你看看今天在教会光景不就这样吗？讲到这里你好好想想看，这就是今天教会败坏的光景，对或不对？犹大说的真是一针见血啊，这不是在讲两千年前的犹太人的那时候的教会的光景而已，也是我们今天众教会所常常面临到的这些光景，你说是不是？好，那以诺就说谎，他看见了一个异象， 有连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这边是讲耶稣基督再来，带了众圣徒，包括你我，包括所有的一切啊，这些信主的圣徒，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全地，凡是那些不敬虔的，就前面所说的这些邪恶的挂名的信徒、假教师的这一些，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敬虔的事，还有所说的一切不敬虔、顶撞神的这些刚愎自大、骄傲狂妄的话，主耶稣基督都没有放过他，而刑罚他、审判他们，然后跟那个恶者一起丢在硫磺火里面，就是他们的最终的结局。那这就是以诺，他看见啊。那我给你最后看一个圣经的啊，就是保罗所说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参考来对照啊。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到七节。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你看跟犹大所说的啊，这些人你看很会煽动诱惑人，但是你们不要被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这就是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啊，等等，这些是讲到这个，到最后撒旦魔鬼会露出他自己的这些啊真面目。抱歉，我看到后书去了哈，抱歉，应该是前书啊。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啊，第三到第七节哈，第三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啊，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啊，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我引用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要像保罗现在所说的这一句话来对照犹大所说的。你看他们又谄媚人啊，又啊，狂妄自大啦，啊，这些等等，所以这两个来对比。保罗是无欲无求，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弟兄姐妹也应该是如此，不仅是传道人，也应该如此无欲无求，不要在福音为了在福音上面来得自己的好处，来对比那边不敬虔的人。犹大讲的这一些长篇大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先暂停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常常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但是我要引用黑格尔讲过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人类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我们一直告诉人说，哎，我们要从历史上学教训，但是很可惜，我们从来都没有从历史的这些教训当中学到任何的教训。我盼望今天这一篇信息，不可忘记历史的见解，不仅是犹大在提醒当时的这些信徒，也是提醒今天你我当代的基督徒，不要忘记历史的见解，这些事情继续的发生，而且变本加厉。所以我们彼此共勉，愿神的话特别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错误的教导，归向真神。 真理的轨道而行，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和我们同在，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从犹大书五到十六节能够学习这些历史的教训，从当中学功课，学智慧，让我们谦卑顺服主的带领，遵行主的道，能够分辨这些错误假错谬的偏差的教导，能够抵挡为真道来竭力辩护，来维护我们自己的信仰，维护我们教会的信仰的纯净，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得到你的祝福。所以天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